人人都能学会 ETF 系列 Smart ETF 四月报来喽！
四月募集的 ETF 还有三档00943、944、946，月配息平准金成为新的标准配备，你要不要参加募集呢？到底该怎么评估？
今天的 Smart ETF 四月报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 ,ETF 新兵报道啦，四月还有三档要募集，包含00943、00944、00946，他们通通都是高股息 ETF, 差别在哪里呢？第二个重点 ,ETF 除息月历 ,00929、00956, 配息金额超出预期，不明笑呵呵。第三个重点 ,ETF 绩效排行，台股三月好棒棒，大盘的杠杆型 ETF 找出 14% 左右的成绩，攻占榜单。峰哥，我叫错了，轰狗。进入正题之前呢，有两件事情，谢谢大家帮我们按赞，
感谢大家。
然后呢，我要来分享这个月的月刊主题，就是跟着冠军操盘手抢占降息获利先机，三个股市一个债券最有利。那我觉得这个标题其实超级吸引我，因为我一拿到这个月刊的时候，
你以为是七种债吗？
我想说到底是哪三个股市，然后哪一种债，所以我就马上去翻，
结果了，
结果不能讲啊，请大家自己去看月刊。
不能讲，
对。但我觉得这一集不是这一集，这一本月刊，因为他这一次就是采访了很多的，就是冠军操盘人啊，然后还有国外的一些经理人，我觉得写就是非常的有内容啊，大家可以参考看看。那我们今天来第一个重点喽，对，因为四月下半月呢，其实就是还有三档的 ETF 要募集，那第一季的00940非常的轰动，但我们要继续前进啦，我们继续关心其他的市场动态。那新的这三档 ETF 呢，通通都是高股息 ETF。
流量密码、现金密码，
对，
热度密码，
没错。我们呢还是一样，先帮大家整理一下基本资料，然后呢，峰哥会跟大家分享他怎么看这三档，然后你要不要参加募集，你到底该怎么评估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三档是谁。那这三档呢，包含兆丰台湾电子成长高息等权重00943，还有野村台湾趋势动能高股息00944，群益台湾科技高息成长00946。那这三档的共同特色就是高股息、月配息，还有收益平准金。在选股逻辑上，他们比较特别的是00943它强调等权重，那00944呢它追求强势股，00946它是考虑外资的占比。那我们进一步来说明，我们先看到兆丰台湾电子成长高息等权重00943，那它追踪的是台湾电子成长高息等权重指数，成分股的母池是上市上柜的电子类股，然后还会经过流动性的筛选，接着参考财务指标、现金股利的指标、市值指标等等，要求近四季的税后纯益为正数，近三年有配发现金股息，市值要达到50亿元以上，最后以股利率、获利成长计算分数，选出前50档个股，最后他再用等权重配置，每年6月跟12月换股，他的募集期间是在4月29日到5月3日。野村台湾趋势动能高股息00944，它追踪的是特选台湾上市上柜 FASET 台湾趋势动能高股息指数，那它的选股母池呢是上市上柜市值的前300大，但是它会排除创新板以及营建相关的个股，接着一样有流动性筛选，然后要求近三年要配发现金股息，而且它要有 ESG 的相关报告，最后它要求必须要是强势股，股利率要高。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它强势股到底要怎么定义呢？白话点说呢，它是观察近一年的还原股价，那谁最接近高点就是越强势，最后去选出50档的成分股。那它每年5月跟11月换股，募集的期间是在4月22日到4月24日。最后看到群益台湾科技高息成长00946，它追踪的是特选台湾上市上柜科技高息成长指数，选股母池是上市上柜电子类股的前250大市值，接着观察近四季的 EPS 要为正数，外资的持股占比要前80%高，然后考虑毛利率、获利成长等，选出50档成分股。那他考虑外资持股的占比是目前我知道就是唯一一档有考虑外资筹码的 ETF。他每年5月、11月换股，同样是在4月22日到4月24日募集。那我们接着来看他们选出来的前10大个股。 我们先看到产业的部分，00943跟00946，它因为都是锁定电子类股，所以它的前三大都是电子科技相关。但00944虽然它不是以电子或科技股为主要的选股母池，但它目前也是半导体的类股占比最高，然后是电子零组件，其他电子。那00944官方目前公布的状况是电子的占比是70%，然后非电子大概是30%。那再来看到个股的部分，那我认为00943呢，你可能就是参考一下就好，因为它50档成分股都是等权重，所以前10大其实跟后面40大的权重是一样的。但因为我们目前没有完整的名单可以看，所以就大家参考一下。那我们就先看看投信公告的一个状况。我们以官方公告的前10大成分股来看的话，目前00944跟00946它的重复度是比较高的。前10大持股中呢，有联发科、联咏、历程跟汉唐这4档是重复的，不过他们在权重的配置上有比较大的落差。
其实这几档跟最近热门的939940，还有前面的929919有很多重叠。
对，因为电子股的高股息，可想而知，
成长性高，有题材，有动能，然后又有股息高的选出来，就大概就是这些了。
对。不过我觉得因为目前金管会其实针对 ETF 成分股重复度太高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其实我自己在观察最近投信在发行这些新的 ETF 的时候，它其实也尽量去设计不同的选股因子来做出区隔，所以虽然我们看到还是有重复，但其实大家去比较一下之前就是00919、00939跟00940，他们当时在募集的时候，他们前十大持股几乎是70%甚至到80%以上是一样的。但目前下半月，就4月下半月要募集的这3档，就虽然有重复，但稍微没有那么重复度这么高了。但我觉得这也代表说，因为他们的选股逻辑就是大不同，所以你的绩效上面其实也会有蛮大的落差，也因此在接下来投资人在选择上就要更为谨慎。那峰哥，我就要问你咯，你怎么看这3档？那我们在参加募集前有什么样的评估方式？
好，我先讲这3档的特色。我自己的观察，有从它的，因为还没有正式上市啦，所以只能从它公开说明书跟它选股逻辑来帮大家做一个归纳。我要看目前这3档呢，应该还是都是以科技产业为主，虽然有的呢叫科技高息，有的叫动能高息啊。
对。
但因为台湾产业里面呢，现在呢，同时能够有高息跟有动能呢，最大多数都落在科技产业，所以不管你有没有科技这两个字，选出来的类股也都很集中在科技产业，因为它赚钱能力最佳啊，也最有能力来发放股息啊。反而是我们看的一些传产公司，就是我们过去认为一些大型的综合公司啊，不管是台塑集团啊、远东集团啊，就是传产的企业呢，他们这几年呢，因为他们发展陷入了停滞，那也就是说还在新的一个找寻新的转型的一个过程中呢，再加上它全球面临的生产过剩的问题哦，就是让它的传统产业那个部分呢，获利的能力就转弱了哦，所以它未来还有一段漫长的调整跟转型之路要走哦，所以也就是为什么现在选出来这么集中于科技产业哦，就即便是主管机关希望你们分散一点，但真的还蛮难分散的。但我们也必须要说明，就是这是现在台湾股市的一个特色哦。未来如果有更多的 ETF 要发行哦，不管是不是叫高股息哦，但一定也会是更多去标榜就是高科技型，因为科技产业现在就是台湾的正宗主流啊。那这个也是从全球的产业发展趋势来看，就目前大概是这样。但我们大家也可以注意到，这些新的 ETF 呢，他们通常会介绍它的指数编制啊，然后呢算出它回溯的报酬率跟这个配息率啊，我们可以看出来都非常高哦，配息也比这个大盘高，然后总报酬呢也比大盘指数高哦。那这是因为他们在回溯的时候呢，你想想看，我要设计一个新商品，设计一个新的指数，我当然挑好的。我当然挑有表现的哦，所以在过去的5年区间呢，通常是5年嘛，这都是过去发生的资料，用程式筛选出来，或是用一个投资逻辑再用程式筛选出来。那高股息跟高资本利得的公司呢，很容易入选哦，再去扣除掉一些风险性比较高，或是有可能接下来会碰到什么景气循环的问题的公司呢，那筛掉了，基本上出来就这些。所以根据这些历史资料呢，你很难避免重叠性啊。那这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选股逻辑没有什么不对，只是说当大多数的 ETF 都用这个选股逻辑之后呢，会让后面呢， 特别是有现在指数两万点嘛，在这个时候呢进场募集啊、哦、的高股息的 ETF 或是其他 ETF， 你会不容易买到便宜的入手价。我讲的不是它的发行价、哦、发行价可能是十块，可能是十五块。我讲的是它在这个时间募集到资金去买的那些股票哦，因为现在的股票你募集到不管是200亿、500亿或1000亿的资金，你去买进的股票呢，还是800块的台积电啊、你还是1100块的联发科哦、或是170块的长荣，嗯，哦、股价就是都这么高啊，我就是你已经很难再买到这段期间很难买到便宜的股价，除非股市有大幅修正啊、哦，所以这也是00939跟00940为什么它上市之后就破发，就是因为它一个很大的资金上来，然后它上市之后呢，几乎把这些股票呢，成分股的股价呢推到了一个短期的高点，所以它一上市，接下来就破发。所以这段时间呢，如果你是被套了，你就只能等了，因为你必须要等到这段筹码在市场上被换手、消化、稳定之后，如果市场的动能呢还继续着，它才会有再下一阶段的上攻啊，这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好，接下来第二个呢，现在这些新的高股息基金，我们都会强调成长跟动能哦，这个其实是从正面去解读这件事。
对，
如果我们用它的底层去讲它的背后反应的意义呢，就是成长跟动能呢，其实就隐含着高波动。
对，
因为会涨的股票，它当然波动就会变大嘛。以前如果说有，譬如说高息低波，以前713在它成分股还没有大飙涨之前，它一直就是一个蛮稳定的 ETF。那后来只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股呢，突然从稳定高息公司突然变成飙股高息、所以才造成了它有一段时间呢，它波动也放大、那这个就是一个它的一个现象。不过我们如果去看这三档的话，来做个比较，我觉得兆丰等权重的它的波动会比较低一点。为什么？因为它平均配
对
50档，每档配2%。
对
啊，就算这里面有哪一档呢？就表现特别好，成长动能特别大，或者是有10档表现的比较好，成长动能特别大，但是因为它每个人 的权重就是只有2%，所以它整体占大家的比重呢也不会这么高，不会很明显的。比如说像0052，它台积电占比就快要70%，所以台积电一涨，它对它的绩效波动就很明显。那因为兆丰等权重，因为它这个特色，所以相对这三档来讲，它我觉得它就是波动会比较平稳。
但其实峰哥这也是反过来，如果有一档大跌的话、它其实也不会跌得那么好。
对，就是我说波动小，就是正面就是涨正面就是跌的时候跌比较少嘛，负面就是说它涨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刺激，对不 对？没有让你那么开心。对，好，那接下来看野村这档，它的特色叫强势股啊。那你刚才也介绍过了啊、它强势股的定义是还原股价是不是在最高点啊、其实这个在我们投资上叫做追创新高啊。
对，
因为创新高哦。上面是没有天花板的，因为股价会跌到零，但是股价要涨到多高基本上没有限制，只是当然你要涨上去，要从100块涨到1000块很不容易，很少有股票能够达到这个程度、但基本上呢，创新高股票就被认为是有动能的股票，有成长性的股票。这种股票呢，以这个原则，你在多头市场很容易买到标股，所以它为什么波动会大？原因就是在多头市场情况下，像野村的这种逻辑就比较会飙。但是要留意哦，如果市场是翻转成空头的话，那这一类股票的修正压力也会比较大，因为这个时候呢，想要避开空头市场或者是心态转向风险趋避型的人呢，他习惯上就会先去卖出这些已经大赚或是波动比较大的股票。那如果反而是套牢的股票呢，大家反而不想卖啊，这就很标准的市场情绪，就是涨多波动，大家然后就先跑，
因为想要获利了结啊。
对对对，所以它为什么波动大，原因就很会涨，但是回档可能也会比较深。接下来看群益这档哦，你刚才讲到它是一档呢，唯一一档目前是有用外资筹码来观察，其实这是一个等于是加一个保险机制啊，就是说因为我公司有在研究哈，或者是指数公司有在研究啊。但是呢，外资在做投资的时候，他也有在研究。所以如果有外资的筹码在里面呢，表示他们也有一定程度的看好这家公司，或是研究过这家公司。所以这是一个 双保险的机制，我觉得这个机制还不错，但是它的动能并不是纯粹在此，它真正的动能是它把获利成长性加进去，因为它会去观察它的毛利率的变化，它会观察它的获利的变成长性，那这是它的观察的重点的成长指标，那这个逻辑比较偏向于是成长股的投资模式，但是它是用获利的成长性，前面一档是用价格创新高的动
能，
对，所以相对之下，我觉得这一档啊，群益这一档的波动呢，可能会低于野村这一档，但是会高于兆丰那一档。最后特别要提醒大家啊，现在的高股息 ETF 呢，大家一定都说我要挑股利率高的公司，因为高股息嘛，当然要挑股利率高的公司。不过以今年这个现况来说哦，现在台股的股价这么高，然后因为今年发的是去年的股息，所以基本上呢，股息呢是不太容易多的，因为基本上去年获利不好嘛，上市公司获利不好，所以今年的股息殖利率呢，如果能够站上 5% 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我们要强提醒大家说，这个指标是相对性的，也许呢它没有办法达到它跟你要说的 7% 或 8% 或 9%， 但是呢投信公司还是会跟你说，因为他现在选的是这个时候相对高的，如果这个时候呢相对高的就只有 5%、譬如说大连大以前在他以前股有一段时间股息很高的时候都 8%9% 很高，你今年只有 3% 多而已、那你选他你今年就只有 3% 多，除非未来就是要么他股息再提高，要么就是股价稍微往下修正，然后当然大家希望是股息提高，因为股价往下修正大家都不开心，好，总之呢，现在市场上你要去找到股息率 7% 以上，又是来自本业获利的持续性的可以给你股息，这样的状况其实是不多的，这些一定是今年在投资你一定要的认知。
如果我有这样的个股我一定要抱好，那我们接着
抱好抱满，因为可是你觉得你抱得到吗？因为你还来不及买，早就被高股息公司买到，它变低股息了。
对，好吧，这我们就题外话，私下再跟你聊。那我们接着来看 Smart ETF 四月报的第二个重点 ，ETF 的除息月历。那股票型 ETF 四月除息的有15档。我们先看到表格，大家如果有注意到，我们这个月开始会帮大家新增前次配息金额的栏位，那大家就可以跟最新的当期配息金额做比对哦。
最好是步步高。
没错。那我们再来看到月配息的部分。00929它这个月的除息金额创新高，来到 0.2 元，当期的配息率 1%。 那我其实很想要查它配息组成，不过因为要到第二阶段才会公告，那如果之后有趣的地方再分享给大家咯。那对了，我也想要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整理的其实都是第一阶段的公告数字，所以有时候大家网友会在下面留言说，哎，怎么跟实际的不一样，那因为就是我们是公告第一阶段的嘛，所以它可能会有点点落差啦。那我们接着就去看哦，台新的永续高息中小00936，那四月是他从去年挂牌以来第一次除息，那金额是 0.11 元，当期的配息率是 0.6%。 那里面受到关注的还有元大高股息0056，因为2024年算是他开始完整季配的年度，那他上一次呢第一季配 0.7 元，这次配息再拉高，目前公告是来到每股 0.73 元，当期的配息率为 1.8%， 相当的不错。
我觉得应该他账上累积的资本利得真的蛮可观，因为他调整权重，那个成分股的权重，那把一些去年大涨已经降低了不少，其实就实现不少资本利得。
对。那我们接着来看到富邦台湾中小00733，它是一档半年配的 ETF， 那它本次配息是 5.153 元，当期的配息率非常高，达到 7.8%。 不过我觉得大家要留意一下，因为这一档是在每年4月跟10月除息，那也就是说这一次是它今年第一次除息，然后他近三年，也就是2021年到2023年，他全年的配息金额分别为 2.09 元、1.222 元以及 1.314 元。也就是说呢，他今年第一次配息的金额异常的高，那因为我去看他其实是没有收益平均金机制的，所以我推测他很大的配息来源就像峰哥刚刚前面提到的资本利得这一块，所以我觉得想要参与或买进的投资人，你还是要仔细评估，因为资本利得这件事情可能还是要在股价有创高、持续创高的状况下比较容易有。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做法还不错，是有点在买保险。
怎么说？
买保险意思是，你知道吗？因为他过去这一年多来，因为涨很多，
对
啊，因为富邦中小是去年是不是冠军，绩效冠军？我记得。
我忘记了。
对，就是绩效冠军，所以他的资本利得非常大。调整权重股之后，或者是指数成分股的 调整跟权重的调整都会造成他有一些资本利得。
嗯，
接下来呢，他把比较多的资本利得赶快判给你。
嗯，
因为他如果握在自己手上的时候呢，他就会造成他绩效的落后啊。他如果赶快发给你，他等于是一个自动把他净值往下降。
哦，高档减码的概念。
对，所以其实这对他维持这个、这一档 ETF 的操作呢、我其实个人觉得这是好的，因为这个操作方法呢，他在0052也做过一次。0052呢，他前两年呢也有一次配特别的高，也是因为之前呢，因为台积电大涨那一波太多资本利得，所以他就多配了一些净值出去。所以但是呢，当然了，他配出去之后呢，就让他有一点辛苦。有点辛苦，就是他除息缺口会很大。
哦，对。
对，所以他填回来时间花的
比较辛苦、
那这个就是风格，因为现在可能大家看你一直不填息呢，然后就会说啊，你都不填息，然后就会抱怨。所以我觉得他们心脏也蛮大，因为敢除这么大息，就是要忍受比较久的这个除息大缺口在那里，要等一个比较长时间才能填回去。
对，接着我们来看债券型的 ETF， 四月除息的有35档。月配息的债券 ETF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00937B 当前配息率是 0.5% 最高，另外三档包含 00933B 等等都是 0.4%。那在季配息的部分，当期配息率比较高的有元大十年 IG 电能债 00788B、 国泰投资级公司债 00725B、 国泰 5Y Plus 新兴债 00726B 都在 1.5% 以上。另外比较多人关注的元大投资级公司债 00720B 当期配息 0.5 亿元，那当期的配息率是 1.4%。 群益投资级金融债 00724B 当期配息 0.456 元，当期的配息率是 1.3%。 那四月除息的日期主要都集中在4月18日前后，想要参与的投资人主要多加留意咯。最后我们来看 Smart ETF 四月报的第三个重点，三月 ETF 绩效排行。三月的时候黄金反弹，所以我们看到其元大 S&P 黄金正二 00708L 单月的绩效来到 16% 左右，成为三月 ETF 的绩效冠军。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台股三月的表现非常不错，因为大盘涨了大概 7%， 所以相关的杠杆型 ETF 比如元大台湾50正二 00631L、 群益台湾加权正二 00685L 等等也都有 14% 左右的表现。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Smart 人人都能学会 ETF， 我们下次见，拜拜。